我们今天继续看《以斯帖记》。过去这一年，我们在主日，我给大家讲那个主题“被掳归回”的故事，主要从历史书十二卷历史旧约历史书里面的最后三卷《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给大家讲被掳归回的故事。啊，我们已经来到第三卷，就是《以斯帖记》，这圣经里面特别被人珍爱的一卷书。嗯，有很多人把他们的英文名字，把他们的女儿的英文名字取名叫以斯帖，对吧？ Esther， E-S-T-H-E-R， 这是他的英文的拼法。来，我们来读以斯帖记第二章第五节到十五节。我们现在读以斯帖记第二章第五到第十一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苏珊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示美的孙子雅尔的儿子。从前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内。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达莎，后名以斯帖，因为他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她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王的谕旨传出，就召聚许多女子到苏珊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以斯帖也送入王宫，交付西该。西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她，急忙给她需用的香品和她所当得的份，又派所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她，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边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并后事如何。十二到十五节，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六个月用末药油，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水鲁王。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他所要的都必给他。晚上进去，次日回到女子第二院，交给掌管妃嫔的太监沙甲。除非王喜爱他，再提名召他，就不再进去见王。莫迪改叔叔亚比孩的女儿，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现在莫迪改出现在圣经的舞台上，这个我们中文把他的名字翻成这样，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想到莫迪改的时候，不太会把他想成一位气宇轩昂，是不是这样说的？我有没有说错呢？这个词，嗯，我不太会把他想成这样。和本这个新的译本好像有把他的名译名稍微改了，我不知道改成什么。就我所记得的，也没有改得很好听的样子。你知道莫迪改这个名字，原来在希伯来文里面，旧约希伯来文里面，它意思是微小的人，这个微小的人。你知道新约时代也有一个人的名字是微小的意思。知道是谁吗？
保罗，
使徒保罗。保罗名字的意思就是 little， 就是微小的意思。莫迪改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里面的老幺，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是一个特别有趣的支派，它里面很多人都惯用左手的，你们知道吗？在士师记里面提到，他们有很多人 惯用左手，惯用左手的常常都是很灵巧的人，对吧？这个支派也是一个矛盾的支派，他其实他的名字本身就很矛盾，因为他的父亲被他取名叫便雅悯，意思是右手之子，然后他很多人左手便利，所以他是一个有点矛盾的一个支派。用我们常说的话，就是一个很双焦真理的一个支派。莫迪改这里提到他的，一直提到他的曾祖父的名字哈，他的曾祖父、他的祖父、他的父亲，好像取的名字都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好像喜欢取的名字。你可以在旧约其他的地方看到取这样的名字的人，好像都是，不是都是了，至少有不少是便雅悯支派的。扫罗的先祖也有人叫基士，对不对？好像他父亲就是以色列第一任君王扫罗，也是便雅悯支派的。另外雅尔、示美都在旧约有的人取这个名字，而且好像好几位都是便雅悯支派的。这里提到莫迪改的叔叔的女儿，以斯帖是他叔叔的女儿，也就是他的侄女。可是显然他这个叔叔比他小很多，在大家族的时代常常会有这种事，对不对？就是你的，有可能你的父母生的最后的孩子的时候，你已经生了孩子了，所以你的兄弟有可能比你的孩子还要年幼一点。莫迪改跟他的叔叔之间有可能是像这样，要听懂我说什么。好，所以因为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因为这里提到他是在约雅金王被掳的时候，约雅金在圣经里面有三个名字，一个叫约雅金，一个叫耶哥尼亚，一个叫哥尼亚。他被掳的时候，同一同被掳的包括了先知以西结。如果莫迪改在约雅金被掳的时候他也在其中，哇哦，经过巴比伦的七十年，约雅金被掳的时候已经是巴比伦王，应该是7年左右的时候，70减掉7，也就是他在巴比伦也待了63年，再加上波斯帝国的时代，所以有可能这个时候莫迪改已经是80岁以上的老人了，有可能。不过也有一种可能，因为圣经里面常常把父亲、祖父、曾祖父等等，有时候都一概叫做父亲，就是他是谁的儿子这样。那所以在这里也有一种可能，这里提到说约雅金被巴比伦王所掳的时候，他说莫迪改也在其内，也有可能是指着他的父亲，甚至他的祖父也在其内，也有可能。不过至少我们确定莫迪改应该比他的我刚刚讲错了，他不是子女，是他的 cousin， 对不对？是他的堂妹哈，他的堂妹显然年纪大很多，因为以斯帖是被他抚养长大的，他也看他是女儿一样。至于以斯帖的名字，他原来的名叫哈大沙，可能很多人都不记得，今天记一下吧。以斯帖原来名叫哈大沙，哈大沙的意思是好像是一种花的名字，我们今天的学者觉得可能是今天的淘金娘科里面的花，也有可能就是淘金娘，知道什么叫淘金娘？不知道那是什么花。它的叶子有一点像茶花的叶子，它的花呢样子有一点像桃花吧，就是五个花瓣的花啊，你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 可是他现在名字叫以斯帖，以斯帖的意思就很多人知道了，是 star， 是星辰的意思，天上的星星的意思。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莫迪改交代这个他的堂妹，也是他的女儿以斯帖，不要透露他的本族。你知道那个时代，犹大人在被掳数十年之后，他们赚钱的本事应该已经是众所皆知，犹太人一直都是这样。另外，他们有一个奇特的信仰，对四维列国来讲，他们是很奇特的信仰，因为四维列国的宗教都是多神的，而且是有具体的偶像的。可是这些犹大人说他们的神，可是他们没有在拜一个有人的样子的一位神，没有形象的，他们的奇特的信仰，光这两方面，就我想在这个时候，被掳已经超过70年之后，犹大人被分散到当时的世界的各地，在各个地方大概应该已经赢得许多讨厌他们的人，跟今天差不多一样。所以莫迪改不希望以斯帖从一起头在那些君王跟达官贵人的眼中就对他的种族先存了成见，他不希望这样。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几乎可以说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啊！我也许多年都认为基督徒对自己的身份最好有像莫迪改交代以斯帖要做的一样，有那样的做法。也就是说，你不要好像在递出名片一样，很急着递出你基督徒的称号，很快要告诉人家你是基督徒。有的神的儿女有这样的认为，或许也是我们牧师们教出来的，就是觉得我们这样做是一种见证啊。可是我并不觉得啊，因为当你说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他们有可能原来对基督徒就有一些成见，然后他看你生活在他们中间，在同一个办公室，就越看越觉得那个成见是对的。当你先带着这样的态度要看他身上有什么缺点的时候，你很容易看到人的缺点，对不对？我觉得神要我们的见证是让我们活出敬虔有爱心的生活，这样很自然的我们的好行为就会被别人看见，在某一些情况里面就有可能有人会询问或者借着跟你谈话，后来知道你是基督徒，那个会成为很好的见证，比起我们总是告诉人家说我不做什么事因为我是基督徒，我想更有见证一点。你同意吗？你可以不要同意我的话，可是 我很多年来我都觉得我们这样比较好一点。其实使徒彼得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使徒，你记得吧，教会历史上第一场布道就是他是讲员的，那一天有3000个人信主。这一位传福音的使徒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他并没有像我们今天传道人总是一直在告诉人家要传福音要宣教要传福音要宣教，他的整个的书信里面几乎一句话都没有提到这个事情，他都提到我们身上的建造，我们怎么样渴慕神，怎么样学习受苦等等。可是有一句话他提到传福音，在彼得前书3:15，他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很好的话，对不对？也就是我们自己先过一个尊主伟大的生活， 而且这里提到传福音好像不是我们积极主动的作为，而是被动的，是有人来问。我想这句话彼得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你完全都不要积极主动，可是至少没有像有些基督徒以为的我们应该这样横冲直撞的去传福音，你并不需要这样。有合适的时机，我们传福音就会有更大的果效。而其中最也许最美好的方式就是你活出基督徒的样子来，后来有可能有人在有需要的时候或者发生一些冲击的时候，他们发现你身上有跟人家不一样的样子，也许就会来询问，那就是我们做见证的机会。这是彼得所说的。另外，当时的犹太人显然也不是拿出律法的圣洁标准，或者是他们是神百姓的身份来赢得视为列国人的尊重。其实这个不是犹太人懂得这个道理，而是神本来就安排他们这样。因为在旧约时代，神让犹太人知道他们是独特的子民，而且让他们不要跟外邦人有联姻等等，这个似乎都在造就犹太人把外邦人看成跟他们是不同伙的，没有想要跟他们在一起的样子。所以他们并不需要去，他们也不会去跟外邦人提到律法的规矩，期待人家也要这样做，而且让世界上的人知道神圣洁的标准是什么。我这样说你会不会有一点印象，会联想到一件事，就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好像基督徒被鼓励要这样做，而且称那个叫做基督的见证，就是我们总要让世人知道我们不同意什么事，不同意什么事情，然后我们会说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因为神是这样说的。这是另外一个，我也不觉得做基督的见证应该这样，我们不觉得。也就是说今天基督徒在世界上并不是借着向世人表达神的圣洁标准来影响世界，而是我们活出耶稣的生活，活出基督的形象来见证神，从而改变世道人心，那才是神要我们走的道路。你知道其实犹太人就是这样活出圣洁的样子来。虽然我们在圣经里面有时候会看到他们提到外邦人怎么样讨厌他们，可是并不是所有外邦人讨厌他们。因为从被掳之后一直到基督还有使徒的时代，大概有四五百年的时间，犹太人已经不是固守在应许之地巴勒斯坦，而是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去，所以跟外邦人有更多的接触的时候，经常有犹太人之外的，我们叫他外邦人，羡慕犹太人的信仰跟他们的生活，后来甚至加入犹太教的。你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保罗传福音的时代，在整个罗马帝国到处都可以遇见那些进犹太教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对于他们当时代一般的样式，他们拜很多偶像，事实上多半在那些拜偶像的举动里面都还有一些淫乱或者一些罪恶存在。可是有的人他们觉得信仰不应该是这样，神不应该是这样。后来有一天听说有一群人他们的信仰是这样的，他们就心生羡慕，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后来甚至加入犹太教了。这是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可是这个背景有可能是从被掳之后就一直发展了四五百年，一直到使徒的时代。 好，我们继续读后面的经文，以斯帖记第二章16节到18节。亚哈随鲁王第七年十月，就是梯别月，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斯提。王因以斯帖的缘故，给众首领和臣仆设摆大筵席，又豁免各省的租税，并照王的后裔大颁赏赐。19到23节。第二次召聚处女的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以斯帖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以斯帖遵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到那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批探和提列恼恨亚哈随鲁王，想要下手害他。莫迪改知道了，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于王，就查这事果然是实，就把两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这里提到以斯帖中选的故事，他本身显然就拥有许多超越众女孩的条件啊。我们可能都马上会注意到，这里讲他容貌俊美，所以他天生丽质，可是其实他还有许多的才能跟美德胜过他人，因为这里说是凡看见他的人都喜欢他。如果一个女孩子是很漂亮，大概不会凡看见她都喜欢她。所以以斯帖的生命有一点像他的先祖约瑟一样，无论到哪里就蒙人的喜悦啊。你知道《长恨歌》里面形容杨贵妃是这样形容的，开头的时候他说：“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无人事。”哦，你们都会背啊。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你看这一首诗实在很厉害，几乎每一句话都成为后来的谚语，对不对？可是我告诉你，以斯帖不是像杨贵妃这样，她不是的。她是一个生命像她的名字一样发光如星的一个女子啊。你知道这是但以理书最后一章提到的，有一些人要发光如星，但以理本人是这样，差不多跟他时代重叠的以斯帖也是这样的人。他进去见王的时候，第一次王见到他就特别的喜欢他。我相信主要不是他的容貌或者身材吸引王，那些女子应该有不少也都是很漂亮身材也很好的人，可是他特别的吸引住王的注意，我相信应该包括了他的品格、他的应对、他的仪态都吸引王的心。我们姊妹们，你不要只是把自己装饰得美美的，你也应该在这些方面让自己美丽好吗？你的品格、仪态、你的说话应对都要这样。我相信她以斯帖是特别温柔的一个女孩，她很柔，很有原则，她其实是很有原则的人，可是却又很柔顺，她很坚定可是又很温和。她是一个聪明有智慧的女孩，可是对人很有恩慈，是旁边的人都很快乐。在后来的故事里面提到，连服侍她的侍女们、宫女们都很喜欢她。记得吧，她是便雅悯支派的，我说那是一个矛盾的支派， 那个说是一个悖论的支派，我们现在都习惯把这个双焦真理这个矛盾性用悖论来讲，听过这个话吗？ paradox 悖论，悖就是悖逆的悖，心字旁在一个像脖子的脖那个字啊。我们刚提到他名字的意思，辩良敏支派的意思是，辩良敏的意思了是右手之子，可是它里面有很多惯用左手的。在四世纪快结束的时候提到他辩良敏支派差一点就被其他支派给灭掉，对不对？记得吗？因为他们有一点在一件事情上面很硬，没有商量的余地，以至于差一点被灭。可是才没有几年，当神要选择第一任君王的时候，就是辩雅悯支派的人出来做君王，扫罗。然后扫罗这个人，他当然是辩雅悯支派的，新约时代的使徒保罗也是。扫罗这个人是辩雅悯支派的，你看他可以一下子好像视之如仇的追赶大卫，忽然在另外一个场合里面，他忽然很温柔的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你有一天一定要做王。”之前才跟他的臣仆说大卫是要害他的人，他就是这样变来变去的。那是一个悖论里面的标准例子啊。以斯帖也在辩雅悯支派里面，他有悖论的东西在他身上，可是他把这个悖论特质表现在非常美好的地方。你也可以这样，你记得我刚刚说的，你在他的故事里面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清楚的，很有，你也可以说很有主见的人，可是同时却又很柔顺，他很坚定，可是又很温和。你看在这里提到以斯帖被选为王后，那可是全帝国只有一个人得着的恩宠，不是吗？可是他没有恃宠而骄，他成为王后以后仍然继续的顺从莫迪改，像莫迪改抚养他的时候一样。也因此才会有后面的故事，先是莫迪改偶然得悉有太监要害王，这个时候的王已经是他的女婿了，你知道吧？因为他看以斯帖是他的女儿嘛，所以他就把这个消息报告了以斯帖，以斯帖再去报告给王，然后王就去查究这一件事情，后来就处理了这一件事，而且记在册上，记在他们的历史记述里面。我想他们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莫迪改本人也一定没有想到，他这个举动有一天将要拯救他的性命，事实上还要扭转整个犹大人的命运。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在讲这三卷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在讲被掳归回的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不称他们，不称以色列人叫犹太人，而称他们叫犹大人。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个？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犹太人这个名字出现，因为被巴比伦所掳后来归回的人比较多，人是出自犹大支派，所以以色列人就被用犹大来做代号，即使有一些归回的人并不属于犹大支派，像莫迪改本人就不属于犹大支派，当然他没有归回，他在波斯的首府。学者认为是在两月之间，就是旧约圣经结束到新约圣经的开头，大概有400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期里面 逐渐的犹大人得找另外一个称呼叫犹太人，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啊，英文就用 Jews J-E-W-S 来讲犹太人啊。至于为什么会从犹大人转换成犹太人，学者也莫衷一是，他们不一定，他们不觉得有把握说一定是怎么样，但是很多人猜测有可能因为这个音是很接近的，后来是误传呢，还是觉得用这样的音比较大家比较顺口呢，我们不知道哈。也许这有点像 Charles 这个英文名字，有人叫 Charlie， 也有的人你知道有时候被称为 Chuck， 可能到后来大家都习惯称 Charles 叫 Chuck， 有点类似像这样，那么就用 Jews 用犹太人来称呼犹大人。穆迪改，我想他没有想到那个事件后来会拯救他的性命，也拯救了犹太人的命运，犹大人的命运。你知道我们跟随主的人都常常可以经历这样的事，或者说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知，就是我们经过的事有可能是不经意的，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是真的在跟随主，我们也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我们经常留心要走在神的道上，那么这种事情就会更有可能发生，就是我们不经意做的一件事或者遭遇经历的一件事，有可能在后来成为很大的祝福。我们应该要认识这一件事好吗？哦，这样你就不会再做一些你现在觉得好像没什么意思的事情的时候就觉得很无趣而不认真的做。来，我们来读下面的经文，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以斯帖记第三章一到六节。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穆迪改不跪不拜。在朝门的臣仆问穆迪改说，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穆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因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大人。哈曼见穆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天凶，他们已将穆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穆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随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穆迪改的本族。七到十一节，亚哈随鲁王十二年正月，就是尼散月，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月撤普尔，就是撤迁，要定何月何日为吉，则定了十二月，就是亚大月。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一万他连得银子交给掌管国汤的人。那字读汤是吧？是不是？这字读汤是吧？国汤的人，好，纳入王的府库。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王对哈曼说，这银子仍赐给你，这名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带他们。这个亚哈随鲁王有点昏君哦，有一个臣子说要灭绝他国中的一个种族，哎，他就这样吼就答应了。我不知道他是这种个性的，还是 他也对犹大人有一些认识，也有点讨厌他们，我不知道。可是这卷书特别把我们可以看见神怎么样介入，给我们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啊。圣经里面讲到神圣的介入最精彩的书之一，一个是以斯帖记，另外一个也是另外一个女人的故事，就路德记。嗯，你都可以看到这一件事，神的介入。我想这个两个都是女人的故事，蛮有意思的，因为那个时代女人是不太有什么地位的啊。可是看起来无助的情况，你可以信靠有神的介入。 God intervenes, the intervention of God, 神的介入。神的介入好像跟我们平常祷告求神帮助有一点不一样。我们无论什么事情，我们都应该尽量照主已经给我们的恩典认真的做。可是我们总有可能遇见我们怎么做都好像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我们觉得非常无助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祷告，就是求神介入。你怎么看都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出路，那你可以祷告求神介入。事实上，这个能够祷告求神介入的心态才是真实的祷告。因为就像写祷告那一本书的 O. Harrisby 哈里斯比，道生出版社出版他的书，他所说的，他在那一卷书一起头就说，祷告的两个要素，一个就是无助，一个就是信心。祷告的两个要素，一个是无助，一个是信心。你知道神曾经在圣经里面不止一次说像这样的话，比方诗篇八十四篇，他说神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另外一处说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敬畏他的人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行动正直的人，那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你看见神让他的堂妹也是他的女儿被选上做帝国的王后啊。可是你要知道，这样的一个人虽然有神这样的应许，可是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我们所经历的局势，并不见得会一直往敬畏神的百姓就会蒙神帮助的道路走，并不见得。你知道故事总是有起承转合，对不对？如果一个故事只有起跟承没有转，一路上就走到后面都很好，你大概不会想看到那种故事，没什么意思。我们用现在的话讲叫做没什么情节。可是轮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却希望我们的故事是这种没有情节的。只要你有一点情节，神让你起啊成啊，后来来一个转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受不了了，我们就开始抱怨，我开始怀疑怎么会这样，神的儿女为什么遇见这些事，神为什么没有保守。可是你不觉得吗？你觉得那样的故事是比较好的故事，这我觉得那种想法应该从神来的。神也是这样，神对待我们一向都这样。事实上重点不是要讲故事啦，而是我们要经历这些，我们才会蒙受更大的祝福。所以我们的经历总是有启程，有的人启程的时间特别长，有的人蛮短的，但是总有一天你就一边转一下。但是你可以有一个盼望，至终神一定会合过来的，再合起来，因为他应许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至终神一定会这样做。 可是我们遇见的试炼常常是这样，就是由钻到核要经过多长的时间，神通常不会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就在其中就耐不住了，为什么这么长久都这样？这是神的儿女最受熬炼的一个地方。可是你知道那个叫熬炼，意思就是我们有一个盼望，有一天会被神炼成纯净的金晶，那就是我们的盼望，而且一定会的，所以你要相信神这样的介入，他总是会使那个转到好像负面的样式再被合过来，再回到蒙福的道路上面。你要记得神是会介入的神，可是他的介入一向按他的方式，照他的时间，而不是照你的。所以神儿女应该这样认识神做事的法则，不要在遇见挫折困难危险的时候则抱怨，或者说自己运气不好命运不好，或者抱怨说神没有帮助他等等。还有的人转到另外一方面责怪魔鬼，说那都是魔鬼做工，所以要做属灵征战。你知道就是世界上成功的人他们也懂这个道理的，只不过他们的目标是在世上的成功，他们期待的结局是这样，而我们不一样，我们期待的是神得荣耀，期待的是神的旨意得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去看一些成功人士的故事，都可以看到他们几乎每一个人都经历过这种转，然后在那个转里面他们怎么样过生活，决定了后来他们怎么样成功。我最近在讲儿童品格教育的时候讲了好几位不一定是基督徒的人成功人士的故事，他们几乎都有这样的东西在他们身上。所以你看以斯帖得以高升的时候，神百姓中那些敬畏神行动正直的人并没有全部一起得着高升，并没有，反而是一位特别不敬畏神骄傲而卑鄙的人却正在升上政坛的最高位置，就是哈曼。写在圣经上你就知道那是神做的，发生在我们周围我们就说是魔鬼的做工。也许你应该修正一下，当然神做的有许多事也是允许魔鬼做工，可是你一定要更多的注意是神在掌管这一切，你宁可说那是神安排的而不要太多的注意说是魔鬼做工，好不好？因为是神安排的，你就会把焦点放在神身上，你会期待神自己来解决这些问题。解铃还需系铃人，不是吗？魔鬼从来不是系铃人，神才是。所以这是神一向他设立的法则 The providence of God， 神的设立，神的护理，神管理这个宇宙的法则，好的跟坏的，黑暗的跟光明的，常常都一起在进展。所以像那个狄更斯讲的是吧，就是最好的日子也可以是最坏的日子，不是最好的日子后来会变成最坏的日子，而是最好的日子同时也可能是最坏的日子，而最坏的日子也有可能是最好的日子。穆迪改本人也一样有这种美好的性格，他没有因为好像女儿一般的这个堂妹成了王后之后他就有恃无恐起来，就做事就很蛮横，他没有这样，他始终守住敬畏神遵行神的道的这种敬虔。当他不跪拜哈曼的时候，他并不是因为知道背后有王后做他后盾所以 就不甩蛤蟆，并不是的啊。因为就现实来讲，你也没有把握这一件事。就是如果有一天遇见冲突的时候，王是会看重那个有权势的蛤蟆，还是要看重他的王后，我们都不知道啊。但是我想莫迪改没有想这些，他所以不跪拜他，只因为那个跟他的良心，他向着神的良心相悖。那个时候这里说他们已经知道他是犹大人，这句话就表现出我们刚刚说的，他显然不是一起头就去宣扬他是犹大人，但是有可能因为他一些表现，或者人家跟他谈话或者问起来，他才让他们知道他是犹大人，他不是刻意的张扬。而这个哈曼，他标准的假公济私哈，他用公器来报复私人的恩怨。他跟王报告关于犹大人的事，有一部分是对的。他说犹大人都不与万民相融合，这是没错的。可是另外他说，这个族存在王国的范围里面，与王无异，这个说法就不正确了，是有诡诈的成分在里面。你知道，尽管犹太人也有他们的错处，就像基督徒教会也有的时候会有犯错的时候，神的儿女不一定行事为人都很完美，有的时候也有犯错的时候。可如果我们是敬畏神的，就像犹太人，他们里面有许多是敬畏神的，那么他们活在世上，定规就一定，或者在这个领域，或者在那个领域，或者在这个时期，或者在那个时期，会给旁边的人，给国家社会带来祝福的，一直都是这样。嗯，你知道，就是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今天世界上的许多的，包括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这种样式，犹太人在里面其实，在塑造成这个样式，扮演了蛮重要的角色的哈。不要说别的，光得诺贝尔奖的就有一大堆犹太人，对不对？嗯。所以你不能说犹大人对这个王国没有什么益处。你也不能说基督徒在这个国家里面没有什么益处。你有没有益处我不知道了，但是整个的教会，整个的基督徒定规是会为一个地方带来祝福的。嗯，这个哈曼他用了政治手腕，可是他动机是为了私利。他不是要捐一万达利克，是不是一万塔连德的银子？很多诶，如果塔连德是像今天认为的可能是40公斤左右，一塔连德，一万塔连德，不得了的财富。不过他也有可能知道王不会收他这个，你不要忘记以斯帖记一起头就提到王国有多么富裕，所以这个有一点政治手腕哈。好像金庸笔下那个韦小宝也很懂这个招式哈。所以今天我们提到哈曼是怎么样崛起的，我们还要读一点经文，以斯帖记第3章12到15节，第3章12到15节。正月13日就照着王的书记来，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奉亚哈水鲁王的名写旨意，传于总督和各省的省长，并各族的首领，又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一族传到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12月，就是亚达月13日，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抄录这旨意，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他们预备等候那日。一族奉王命急忙起行，旨意也传遍苏珊城，王同哈曼坐下饮酒，苏珊城的民却都慌乱。第4章1到3节， 第四章一到三节，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尽是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我想哈曼，你不要因为他在以色列记里面记载他的故事，就把他想成那种面貌狰狞的那个样子。他有可能是一个聪明有才华的人，说不定还长得很俊帅，至少在世界上的事情上面他是这样的。他懂得这些技巧，他想对付莫迪改，就干脆从根源开始铲除他所属的种族，干脆来一个种族灭绝。今天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正在实施像这样的事情啊。我想莫迪改应该从来没有去跟人家宣扬他跟王后的关系，可能连他身旁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一件事情，要不然他们去报告给哈曼知道的时候一定会顺带提到，或者根本就不敢去报告给哈曼了。所以以斯帖的种族出身也没有从莫迪改去泄露啊。有时候有一些人交代他的配偶或者他的孩子说你不可以讲这一件事，可是结果后来是他自己去讲出来，有的人就会这样，可是莫迪改没有这样。我从这里也想到，今天有时候基督徒会觉得如果教会跟某一位有名望的人攀上关系，好像就基督的见证会更容易做啊，所以这样的人也有可能就成为很好的做见证的人。其实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不一定要这样。你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神这样做的例子，但是也可以找到许多神没有这样做的例子。神不一定要这样，他曾经明确地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对吗？势力才能，我们不需要依靠这些。这卷书没有记载一件事，但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到，就是其他的犹太人，我觉得应该有一些人会责怪莫迪改的，你作为太 radically 在激进了吧？你遵行律法，可是你也要懂得权宜之计啊！你没有听曹牧师教导要有禁欲伦理吗？我自己没有办法在讲台上给你教导的时候为激进跟何以定出清楚的界限来，我没有办法。我只能教导你，可能只能告诉你说有这样也有那样，你自己应当去留心斟酌祷告，去学习以敬畏的心，以温良柔顺的心，以有恩慈的心来思考这些事情，在你面对的情况里面，就像旧约时代乃曼亚兰的元帅乃曼，他就跟伊丽莎说，我现在只信奉耶和华神，可是我服侍我的主人的时候，他进偶像的庙，他屈身，我也必须跟着屈身。伊丽莎允准了他，这是一种权宜之计，对不对？以前给东欧，东还是祖母的时代，给东欧送圣经进去的安德烈弟兄，总是进不去其中一个国家，我忘了是罗马尼亚还是阿尔巴尼亚，因为他每一次在签证的职业栏都写上宣教士、传道人。后来有一次，他就觉得我做传道人是做教导的工作，所以他就改写成老师，就通过了。可是我不能教你都要这样，每一个人不一样。差不多同一个时代，胡斯为信仰 殉道，可是威克里夫却始终没有殉道，他终老。而你要知道，胡斯是在宣扬威克里夫的理念，而且要在使用他翻译的圣经，所以这些都很难说的。但是莫迪改知道，他自己知道他是做什么，后来神也印证他做的是对的。他是一个认定主的人，不被环境左右，我想他是有一个内在之光的人。可是他也没有去论断犹大人，他也没有跟他们分门别类。当他拯救犹大人的时候，是大家都拯救，并没有只拯救那些喜欢他服从他的人。我相信莫迪改不只是忠心的人，他也是有见识的人，有智慧的温柔，所以他能够交出柔顺的以斯帖来，所以他后来应该也成为一位很好的宰相。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36首，颂赞诗选136首。唱完诗歌，我们还有一些祷告追求的时间，如果您没有急着离开的话。
No, no.